在世界杯前夕那段蠢蠢欲动的时间里，炸酱调频也在秘密筹划自己的全新节目。无论你是已经准备好加入狂欢的阵营，还是为了避免落伍而勉强关注，炸酱调频都会在世界杯期间用两档全新节目陪伴你。巴西世界杯，一档充斥着吃喝玩乐的伪球迷凑热闹 style， 我们将用八期节目，从八个不同角度，全方位带领您在嬉笑欢闹间玩转这个并没有那么专业的世界杯。冠军之路，一档为资深球迷量身打造的足球分析节目，我们用犀利的视角、客观的数据和理性的判断，为您解读每一场重要比赛。31天，让我们在这条通往冠军的道路上，和您一起回顾过去，预测未来。
球球球进了！点球，克罗索立功了，意大利万岁！
欢迎收听《冠军之路》。
时隔24年，再次打入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固然依靠着梅西超凡脱俗的个人能力，主帅塞维利亚的临场指挥也功不可没，带队完成了马拉多纳、佩克尔曼等名帅都未能完成的任务。阿根廷足协自然希望能在世界杯后留下这名实力派的主帅，但据英国媒体《镜报》披露，在接受某家电台采访时，塞维利亚已经正式确认他将在世界杯后卸任。据悉，在上个赛季刚刚从巴塞罗那分手的马尔蒂诺是接替塞维利亚最大的热门人选，他或许将会同弟子梅西在国家队再次相遇。本届杯赛，德国前锋托马斯穆勒已经在6场比赛中打入5球，保留着冲击金靴的希望。谈及与阿根廷的决赛，穆勒表示，把自己的状态推向极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防守方面，你需要非常迅速地跟上梅西的步伐。我和梅西有过几次交手，还从来没有在正式比赛中输给过他。穆勒还说道，我不知道周日将会是一场怎样的比赛，但我可不指望半场就5-0领先，那会很美好，但这场比赛或许会像我们踢法国和阿尔及利亚那样艰难。北京时间前日晚些时候，利物浦宣布苏亚雷斯离队，乌拉圭人将加盟巴塞罗那。此后不久，巴塞罗那方面也发布消息，欢迎苏亚雷斯到来。苏亚雷斯将与巴萨签约5年，他将于下周前往巴塞罗那俱乐部参加体检，之后完成正式签约，将身披巴萨9号战袍。据西班牙媒体的消息，苏亚雷斯的转会费高达8100万欧元。不过，来自英格兰媒体的消息称，苏亚雷斯的转会费为7500万英镑，即9100万欧元。苏亚雷斯是当今足坛最优秀的前锋之一，但由于在世界杯上的咬人事件，被国际足联全球禁赛4个月，他要在10月底才能正式为巴萨出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冠军之路》。今天呢，依旧由我和大陈儿，还有我们的星爷来跟大家聊这期节目，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两位。
大家好，我是大陈儿。
大家好，我是星爷。
其实说到这期节目呢，这期《冠军之路》应该是我们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同时呢，明日凌晨世界杯也将拉下它的帷幕。最后的冠军争夺赛也是天王山之战吧，也将在3点打响，最后的王者也终将揭下他的神秘的面纱。那这期节目我们可能有别于以往的节目，在这儿呢也就不分板块了，咱们有什么聊什么了。毕竟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对于球队的打法的介绍啊，还有比赛的预测已经说过太多太多，也是想因为是最后一期节目，咱们就说说可能世界杯以外的事儿。
对，咱们先来说说这个热情的巴西球迷和这个整个的热情的世界杯的气氛吧。我觉得总体看起来，一共我们经历了30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嘛，无论是 身边的人，还是说电视里看到的当地现场看球球迷，或者说每天到了单位以后听见大家在议论世界杯，都感觉到啊，原来世界杯来了，真的是全世界的人都在一起跟着他，
没错没错，
就是你能感觉到世界杯能带给大家的不仅仅是足球的享受，更是一个话题性的展开，和大家关注的点会因为某个球员、某个进球、某场比赛，会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想法。无论是他是买足彩想去通过世界杯来获得更多的财富也好，或者说是他是真的是热爱足球，或者说他只是热爱某个球员，希望这个球员变得更帅或者更好，都没有问题。
对，没错。其实这些无论是我们关注什么，那么世界杯本身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享受。我们不用去过多的去在乎啊，谁夺了冠军，哪支队输了球，啊，哪支队又晋级了，谁发挥的好，谁又伤别了比赛。其实我们完全不用，去过多的在乎这些东西，因为这些本身就是世界杯的它的内在，它的核心。世界杯的本身就是这些。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可能是已经辞职了，我没有想见在公司办公室的那些感受。除了这个录节目以外，可能对于我来讲，世界杯给我的感受，那就是真的是在享受。最由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四年一届真的太长了，因为你想，马上就要结束了，明日凌晨这场比赛一完，那世界杯可以说整个就结束了。我们在世界杯之后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可能真的就是一段空白。再下一届世界杯可能就是四年之后了。这四年给我们的可能真的是一种对于足球，或者说对于这世界杯来讲，真的就是一段空虚了。对于我来讲，我不知道星爷对于这届世界杯一个整体的感受或者印象是什么。
在这即将过去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随着世界杯的进行，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调整到了和世界杯一样的节奏。感觉我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一个月里，除了我们平常的生活，世界杯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没错
啊，不管是啊我们家里人啊、单位的同事、朋友之间，大家可能除了日常的一些通常的一些寒暄之外，可能谈的最多的话题应该就是这届世界杯。不管是说世界杯的比赛也好，球员的表现也好，甚至说啊一些球场外花边的问题，涉及到参赛国家一些相关的，甚至说一些政治上、经济上，甚至一些可能有一些有意无意的一些联系的问题，大家都在聊。有人就以世界杯这个点为中心画了一个可能范围很大的一个圈儿。
其实这就是世界杯带给我们的东西，也是我们来享受这届世界杯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可能已经刨除了足球本身的一些东西，就像刚才星也说的，可能有一些经济因素，可能有一些各个国家的政治因素在里面，可能这些都是我们关注这届世界杯的一个原因。
对，其实你想，当我们看到内马尔的受伤离场，看到迪玛利亚的拉伤，看到91年出生的 J 罗在被淘汰后哭得像泪人一样的背影，看到罗本跑去看台安慰自个哭泣的儿子，
没错，
也看到了克勒神奇的扑救和年迈的 K 神的破的记录和并不那么利索的空翻。就这些时候，我们总能感到世界杯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和精神串起来的这么一场大的 party。 然后从中我们是不是能够记录下来什么，以后作为更美好的回忆来给我，无论是给我们的朋友讲述，或者说跟我们的其他的那后代分享，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没错，其实我就在想，因为我之前不管是在跟朋友聊天，他们能很清楚的记得哪一年他们看了哪一届世界杯，这一届世界杯中又有哪些的故事。我觉得可能我只是记得某一届世界杯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但我具体的年份我真的记不清楚。但是这届世界杯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之前给予我的印象，或者说每届世界杯给我的印象比较平淡，我没有印象去到底是哪一年发生了什么。 我只是可能记忆一个大概的一个模糊的一个东西。但是这届世界杯我觉得就像刚才小健说的，发生了太多太多的故事。这一年我觉得如果真的以后啊能有我的这个，我再去跟后代或者说跟我的这个儿子去聊这个世界杯，我一定会把这一届的东西很多的故事去分享给他。可能这些东西你如果没有看到的话，我觉得可能就真的你说不出来，或者你没有那种切身的体会。当你有了这些体会之后，我觉得真的你会发现世界杯已经融入到你的这个生活中，甚至你的血液中，或者你的这个心里，你已经在流着世界杯的血了，我觉得可以这么说。
对，其实你从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来看，四年前我们还是在学校上课，然后四年以后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上班，然后并且进入到我们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一个阶段。那四年后可能我们就会带着自个儿的儿子闺女来一块儿看世界杯。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发生一件事情。
没错，
也是，对，就通过这个时间的更迭吧，无论是世界杯也好，奥运会也好，欧洲杯呀，实际上它都是足球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那个一些因素和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足球然后来让来我们来记录一些东西。就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冠军之路这档节目的时候，就无论是我们的预测准不准，我们的那个
主要还是
对于媒体，对，是有些某些还是比较准的。对，然后就有但是某些嘉宾不太准，是吧大韩？然后反正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想，其实想记录这件事情，也是跟好朋友、跟好听众一块儿来分享我们对于世界杯的一个印象。就包括星爷在，星爷是做这期节目跟我们一块儿做的最多的嘉宾了。我不知道星爷就在做世界杯做的这档节目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自个儿的想法？
可能我加入这个节目时间并不太长，但是说因为这个世界杯这个冠军之路以及巴西世界杯这个节目，我最近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我首先感谢这档节目感谢二位主播，非常感谢他们能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可能所以说我是也不算是一个多么专业的球迷吧，也就是在工作之余凭着我的兴趣也是跟大家的一个分享我的心里的一个我的感受吧。然后呢，为了准备这些节目，我可能在自己观赏这届世界杯的比赛之余，可能做了更多的准备在我关注的球队的身上，可能下了一些功夫，更多的可能将我一些已经逐渐远去淡忘的回忆重新又找了回来回顾了我支持的德国队，他既往过去可能近二十年，甚至将近三十年的一些经典的比赛一些重要的经历，甚至一些有意思的过去的一些逸闻奇事。
对，确实是这样。像新月说的，如果不做这么一档节目，可能你真的对于欣赏比赛来讲，可能会就是两个队有攻有守，来来回回。其实我是一个就是相对还是比较不专业的球迷，因为之前我来看的话，就是虽然我喜欢足球，但是看足球本身可能也是热闹更多一点。但是通过这届世界杯做的这个节目，可能更多的我会去分析一些两个队的技战术打法他的人员的配备，可能对于我以后真正的理解足球，走向教练的这个道路上，
没有什么帮助，放心吧。
对，
教练。
对，因为我们私下里有一个这个足球队自己组了一支足球队，这个教练的位置一直在空缺这个人选，
轮不上你，放心吧。
这届世界杯完了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去去填补这个空位。
行吧，那个。咱们刚说了这么多废话了，是不是先对于明天晚上这场非常重要的那个冠军决赛来做一下我们自个儿的简单的预测分析？
对其实说了这么多了之前的节目里我们也提到了多次的这个进行了 啊分析两个队的技战术打法，但是对于这期节目来讲，其实分析的东西大家也都听到了。我觉得我就是支持阿根廷，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不相信啊，这个有一支欧洲队可以在啊南美球队啊南美的举办的世界杯夺冠。啊，星爷也不要他不爱听啊，我觉得当然啊，当然历史是需要这个需要人去这个打破的，但是我就仅凭这一个吧，仅凭这一个原因啊，还哦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德国队之前的7-1太过热了，这个肯定我相信很多的这个人都会把他的这个最后一场比赛的钱全部来买这个德国队，所以我相信，德国队不好赢，至少90分钟之内不好赢，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来回顾一下世界杯上德国对阿根廷的战绩，总的来说，德国对阿根廷的战绩是占优的。
嗯，世界杯的战绩是吗？
对世界杯的战绩啊，我简单我从86年回顾一下吧。86年的决赛啊，阿根廷3-2战胜了当时的前西德队。4年后的90世界杯也是决赛，但是是凭借布雷默的点球，德国1-0战胜了阿根廷。夺得了最近一次的世界杯冠军。然后在94、98他们没有相遇。然后02年也没有相遇，然后在06年的八强战，德国点球赢的阿根廷，然后是10年也是八强一场大胜。
所以其实确实啊，德国队在世界杯里的交锋战绩来讲，对于阿根廷确实是有优势的。但是越是利好因素向德国那方面倾斜，我就越不看好德国。小健怎么看？
我跟先生一样，我是个德迷啊。
对，
我从心底来讲非常非常期待德国队能夺冠军，但是就是我从理性的角度，或者不也不是从理性，就从我的那个预感来讲，我觉得可能
你哪来的预感呀、啊、头天做梦了是吗？
对对对，就也不能说预感吧，也不能说预感吧，就是说我现在更愿意相信就是阿根廷会赢球，就包括其实在肯定会买足彩嘛，对吧？买足彩的时候我会买阿根廷，但实际上这样是德国赢球我高兴，
双输，
德国输球我也不会非常的伤心。对，但实际上心里来讲，我还是真的希望德国队会赢球。包括其实德国队已经连着很多很多次进入半决就是四强了，也该来一次冠军了。对，我是觉得德国的这帮人，包括不论是库勒德呀，还是拉姆啊，还是小猪啊，还是其他的，应该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而反观阿根廷，除了一个梅西，我觉得就像并没有，就是并没有那么让人期待的去夺冠，我是这种感觉。
反正就像我之前节目里说的啊，这个时代缺一个真正的球王，缺一个真正拿过全满贯的一个球王。不知道明日凌晨这场比赛到底是啊阿根廷能够在他半个主场坐拥半个主场的情况下能够夺冠，还是德国队打破啊这以往世界杯的一个宿命吧，算是看看到底是谁能够笑到最后。
也许这场比赛也是一个看点，就是金球之争。
哎，对，没错，这场托马斯穆勒是5个啊，这一轮是6个，梅西4个，
对，
都有希望。
这是金靴，然后金球呢？今天在那个非法公布了一个本届世界杯的一个金球奖的候选和金球套的候选。金球奖呢是阿根廷有3个。德国有4个啊，肯定会有梅西，也肯定会有托马斯穆勒。可能他们两个人包括之前的 J 罗，甚至说内马尔可能也是一个呼声比较高的，就看他们。但是实际上真正进入决赛的可能是从这两支球队中的一个人决出，看看是否梅西会成为真正的一个梅球王，还是说啊托马斯穆勒会脱颖而出。
对，
没准梅西的没球王就是没有球王。
刚才星爷提到这个，我就想起一件事来，就是 在其实上我们能够看到，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梅西并没有发挥他很大的作用，除了最后罚点球的时候他被那个点球罚进了，他全场并没有什么特别光鲜的表现或者有亮点的表现，我总感觉这是为决赛在攒劲儿，
有可能，
对，就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预感，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是不是咱们可以给那个听众朋友们还是按惯例给我们一个比分的预测，对吧？
预测，
我先来吧。
嗯，好。
我预计阿根廷会2-1小胜德国。
我也是看好阿根廷，但是能不能赢，感觉反正阿根廷应该不会输。如果他的攻击力对阵德国也不好胜，我预测一个0-0吧，两边都会比较保守。嗯，新月这边呢？
我觉得90分钟内打平，但是会有进球，1-1。
嗯，等于新月也是看好一个平局。
对，其实这场还有一个因素是迪玛利亚没准会复出嘛，对吧？
迪玛利亚、阿奎罗两个伤号，可以说是拖着，可以是80%的这个战斗力吧，但是我觉得不太看好。像阿奎罗上一场的那个发挥就不是很好，除了也是他像煤球王一样，除了那个点球进了之后之外，真的亮点太少。
嗯。行了，这场比赛的预测咱们就先告一段落，然后呢，反正也没剩几分钟了，来跟大家就是咱们一人
一个总结。
对对对，做一个总结吧。
嗯，
来，先人先来吧。
总结一下这些世界杯，是一个怎么说呢？首先让我们看到了主办国东道主巴西这个国家的一个热情奔放。虽然他的最终的成绩并不是说特别令人尽如人意，但是呢，恰恰是说巴西在这届世界杯的低谷，会让他在未来的前景。我觉得我会看好他。第二个，参加世界杯的每支球队他们之间的差距逐渐现在慢慢的缩小，因为大比分的比赛虽然也并不少见，但是从淘汰赛以来，每一场比赛每一支晋级的球队他们想要晋级做出的努力是非常的巨大的。第三个，在这个世界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非常有希望和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些球员和一些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让我们感受到了世界所谓说存在无穷的正能量。
那以上三点是星儿爷对于这届世界杯整体的一个感受，对吧？
对。
那接下来小健接着说吧。
实际上这届世界杯呢，其实有一段话啊，我刚才想了一段话，可以跟大家就总结一下我对于这届世界杯的那个感受。就是在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呢，实际上3-4名的比赛已经比完了。就是当今天凌晨兼任的巴西队员穿着绿色和黄色的队服出现在巴西利亚的球场上，当全场球迷继续合唱听伊皮兰加的呼声为他们的球队呐喊助威的时候，回顾这30天遍布在幅员辽阔的亚马逊平原中的12座球场的64场比赛，你会发现无论是走到最后的德国战车和潘帕斯雄鹰，还是其余的队伍，没有一支球队是输家。就像里约山峰巴西基督像注视着他的孩子一样，在世界各地球迷都关注着自己支持的球队。再见世界杯，再见美丽的南美大陆，让我们4年以后在俄罗斯再继续续写这段美丽的足球故事。感谢大家和冠军之路这一个月来的陪伴，让我们有一个难忘的岁月。在这一个月之后呢，我们还会和足球和其他的比赛一起走下去，冠军之路期待着大家继续的关注。这是我对于这届世界杯的最大的感触。
对，这说的是这让人感动。这个，那我再对这届世界杯做一个总结吧。其实我的总结可能更多的是说的关于咱们冠军之路这档节目， 因为冠军之路到今儿个呢应该是第十八期了，也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我们的最后一期节目啊，其实真的是一眨眼的功夫。那在这十八期的节目里呢，我们也听到了听众们的反馈，那听到最多的字眼呢可能就是感谢啊，感谢冠军之路的陪伴。其实我觉得可能这声感谢应该是我们跟这个大家去说的，因为我们因为世界杯开设了这档节目啊，也是因为对于足球本身的一个热爱啊，才能够跟大家一起相识在这可以说是遥远的声波中，共同度过这30个夜晚，享受这64场比赛。我相信如果没有大家的陪伴，大家的支持，冠军之路也不会坚挺的一直在世界杯期间存在着。那么此外呢我也想代表炸酱调频，代表冠军之路感谢参与我们节目录制的主播嘉宾星儿爷、老方、裤衩子、小韩、房东大爷，以及一直想踢场的巴西世界杯的主播们要不是他们利用空闲时间来帮助我们录制，可能也不会有冠军之路这么多期的节目，大家也不会听到这些独到精彩的点评。最后呢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再说眼泪也就快止不住了我觉得我是一个也比较感性的人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收听冠军之路这档节目呢，我们可以保证的是这档节目还会很快的跟大家见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和鼓励我们。
补充一下冠军之路呢其实在世界杯以后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小的间歇，随后呢会有一些我们的比较针对于重点赛事的节目的继续的我们的一个节目继续下去，就比如说可能会有后面会有欧洲杯，会有奥运会，会有中超的焦点之战，甚至可能会有网球、澳网、法网，或者说赛狗这种比赛的对重点的解读，对，或者 NFL 就这种，我们觉得
你这赛狗怎么找重点比赛啊？
就是
哪只狗
大？横赖什么？
只狗有4条腿儿，只狗是2条腿儿。
对，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吧，在继续下去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见面。然后呢，其实呢，世界杯结束呢，也仅仅是一个新的开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束。包括后面我们可能，其实也还会跟大家在很多期节目当中去见面包括其实我们也非常期待着，如果能够可以，我们会在我们这个小球队当中会做出一些成绩，但是这个基本不太现实啊，因为我们这个训练严重缺乏。
然后对了，还有就是别忘了回馈听众们的那个礼物，来小健跟大家在最后强调一下
这个礼物呢是除了你猜对的，因为我们的微信后台都会有记录，是你是否猜对了这场比赛的比分，猜对的呢就一定会获得我们的明信片，我们的明信片是独一无二的。
此外呢，我们会在决赛和3次名决赛这2场比赛中，猜对比分最多的听众朋友们中选出一位，然后送出我们1:1等大的大力神杯。这张照片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中给大家照出来，然后让大家真的看到，不要大家觉得说我们这个就这么一说一定会有的。
那咱这期节目就先到告一段落，然后踏踏实实的准备迎接决赛的到来。
对，
然后
明天凌晨的这场决赛，
对，跟大家提个醒，这场比赛是3点进行，别4点起来发现赛场已经踢完了，这事儿就不好了。
行，那咱们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 ，We will be back。